兄姐妹们及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在此我们对在座的身为父亲的弟兄们，愿主纪念你们的为家庭的付出，为养育儿女的辛劳，以及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尤其是以基督信仰做儿女们的榜样。华人们很幸运，一年可以有两个父亲节，一个呢是在地的欧美的六月第三个主日，另外一个是华人地区的八月八号，因为取那个谐音八八。作为神的儿女们，我们也借此机会来感恩我们的天父的慈爱和他的管教。谢谢神对儿女们天天时时处处的看顾，施恩惠并保守勉励，使我们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感谢阿巴父帮助我们省察心中的幽暗，勇敢无惧地面对困境，领受属天的丰盛的生命与无尽的恩典。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恳求你真理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谦卑的心受教的灵领悟你话语中的奥秘以及字句中的真理。愿你赐给你仆人能力，把从你来的真理传讲清楚，让我们众人灵里得照旧，信仰得坚固，凡事以基督为首，愿意遵主的旨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教会六月的主题是服侍真神，那我们今天从主来的信息就是以此为根基，进而去探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一到十二节所展示的模范服侍，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并且反思，进而实践，以遵从神的旨意来做到合乎神心意的侍奉。首先向大家提问，这三个字，第一个服侍的事是一般我们讲的侍奉的事，第二个服侍的事是事情的事，第三个是服务。我们先讲第一个跟第二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月的主题是用了第一个，那模范服侍我是用了第二个，大家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先声明一下，我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我是把第一个跟第二个是当成一样的，但是一般如果按中文字的解释的话，第一个这个服侍呢，它是指人去关怀人，让这个人得到被照顾，得到被安慰。那第二个这个服侍呢，实际上它是比较广并且大的，大的意思是高级天赋，不只是对人，广的话是包括所有的服侍，因为我们耶稣以基督做我们的样式的话，那我们随时随地随处都是以耶稣基督在做样式，并不只限于在教会，是从一个国度的观来看这个服侍。那第三个这个服务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一般人说的一种有目标性的，有一种热情性的去服务。那这个服务呢，它的目标和这个达到的呢是比较有限的。我们第二这个服侍呢，我们是一个以服侍荣耀神做最终的目的，并且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那今天我们来再思考一下，什么叫服侍真神呢？这个服侍真神是不是服侍就是做做事情呢？还是说我们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要素呢？服侍是不是要服侍的这些人呢，是不是要已经被塑造，是一个 doing 还是一个 being， 是一个做事情还是说你人的一个品格的一个展现，都包括在内。那我们这里真神是不是指什么？指自我启示的神吗？除了我们的耶和华三位一体的神，还有没有其他自我启示的神呢？另外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万能主，他既然是万能，他需要我们子民来服务吗？来服侍吗？那不是圣经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吗？我相信在开始信主的时候，很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我们今天也借着这个机会来思考一下。另外我们这个服侍的内涵里面，为什么要服侍？是因为神的创造吗？还是因为主的救赎？还是因为主的呼召？还是因为神的命令？还是说属灵的恩赐？其实它是一个神的儿女的特权，对吗？它也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一个记号，也是显示出一个圣灵的内住，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讲到，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常感恩，愿神照喜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我们等会也会再谈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神国，当然也有人称天国，但我们就把这两个当成等号。当然也许有些人会有细节的讨论，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用神国这个字来说。所以我们如果懂了服侍真神，也知道说为什么要服侍真神以后，我们要看看要怎么样来服侍真神。那圣经上呢有很多这个范例啊，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是其中一个，就是保罗。保罗是用什么服侍呢？清洁的心，为父母的心。另外的例子呢，其实有亚波罗。大家记得有一个教会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所以可见亚波罗他的名声是很大的，他是学问很有深度，然后他的这个心里很有温度，温度就是说他有这个属灵的带领，不是靠自己的一时的热情。然后释放上有广度，广度是有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的啊。那我们另外也看到，就是说东方博士他们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出生，然后他们也不是犹太人，那他们为什么会去献这个三样礼物，黄金、乳香跟没药，那又代表什么？另外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有这个仆人之歌，里面也想到这个仆人一种侍奉，这些都是一些范例啊，还有很多，我们只是说提几样让大家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去看一看，知道说这个到底代表什么。譬如说黄金是代表庄严，代表一个神圣，然后这个乳香呢是代表一个什么神性，馨香之气，然后这个没药呢是代表一种牺牲，因为没药就是当人那个古时入殓的时候备用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服侍真神的这些范例里面啊，刚才已经提到，尤其这个东方博士的这个，他们是一个并不是一个犹太教里面的犹太教徒，他们也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个应该是属于波斯的那一代的，他们有另外的一些信仰，但是他们怎么样能够来到费了这么多的努力来朝见耶稣呢？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想到一点，就是说世界上其实很多其他的信仰或许多多少少有些部分真理，但是最后的指引 都是归向到耶稣基督，归向到我们的真神。所以是以生命基督为首，以有馨香之气，有这个归荣耀于神，为主而活，这三样礼物就代表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呢，除了那几个提问以外，我们就看一看说今天的整个信息的结构其实就是三部分，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做服侍真神，第二个为什么要服侍，第三个我们来反思一下要怎么样去服侍，以那个范例来思考一下。所以就是英文讲的 What, Why and How。 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这个服侍真神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定义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真神跟假神的区别在哪里？真神是照人的，假神是人照的。那真神呢，找人，寻找失丧的灵魂；假神呢，是人去找，因为人去想象做一个样式出来，然后去拜，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差别。所以我们看一看世人拜什么呢？拜这个创造者，就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觉悟者，释迦牟尼，我是用个例子啊，不凡者，哪些不凡者？观音，马主，虚拟者，一些宙斯啊，这些，还有万物者，太阳神，邪灵，有人甚至是拜一些就是傻蛋之类的哈，那真神他有一些什么特性呢？他是自我启示的，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啊，因为其他文化里面没有看到这个自我启示的神啊，他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也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即使我们现在地上有各样不同的政治的领袖，实际上真正掌权的是我们的天上的这三位一体的神。那这个神他可以，他是做创造、统管、拯救、赐福、咒诅，并且做末日审判，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然后他并且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他是良善、慈爱、圣洁、公义，也是光明的源头，并且他是全能全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死而复活，他不住人手住的殿。那也许你会问，那为什么当时要造那个圣殿呢？那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讨论。实际上那个圣殿只是代表一个神的同在，神不同在的时候，那个圣殿也就是一个壳子。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服侍，服侍是不是就是做事情呢？圣经怎么说？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21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事。换句话说，在做善事之前要先圣洁，不是只是做事，是我们这个人代表出来有神的馨香之气，这个才是配得去服侍。当然你会问说，那我刚刚信主，我还不到那个地步怎么办？那当然我相信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圣灵会不断的带领，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神一定会带领的。那 从神的国度来看这个教会的话，一个它的正确观是什么呢？就会我们是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担任这个全职侍奉的就是服侍神呢？那这个家中负担这个单体这个家庭主妇算不算呢？那职场上的 各行各业算不算呢？其实全都算。因为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只在教会上学，在其他地方不需要学呢？所以以一个国度的观念来看，这个服侍是全部的啊，你的全人的一个，你做的事，你代表出来的你的一个品性，你对人的态度，都算在一个服侍里面。 那服侍真神的他的是怎么样一个解释呢？就是说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吗？如果我们开会讨论说，哎，我们要不要做这个事工，我们就来讨论讨论，大家看看如何，还是说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看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弥迦书有讲神要我们世人做些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可以用神的旨意来解释啊，他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他呼召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在做这个服事之前，我们的心是要有一个非常能够被神检验的心，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为了说在某些位置上能够让我觉得我的有一些满足感，这些都不是一个正确观。那我们这个靠神的话呢，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以他来经历困境，因为在服侍的时候常常会遭到很多的不测风云，那有时候也许就感觉到很气馁很疲乏，甚至想放弃了。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当这些困境来的时候，是神在考验我们去倚靠他当做一个踏脚石更进一步，还是说变成一个绊脚石就到此停下来了。那我们的关键就是有没有一颗去谦卑的心，有没有一颗去愿意因为神的鼓励我们来宽恕一些跟我们不太想法不太同的人，这些都是一个能够去荣耀神的一个非常好的借着服侍神我们可以达到荣耀神。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就是说为什么要服侍神，其实可以从五方面来讲。那这个五方面是什么？创造、救赎，也是就是跟感恩一样，救赎才得到感恩嘛，哈。然后呼召、命令跟这个恩赐，这些都有圣经的经文做根据的。从创造来讲，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原来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叫我们要去行善，就是神要叫我们做这个预备行的。所以神预备要我们去做的，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去服侍的，这是一个创造的目的之一。大家记得那个治理大地对吗？治理大地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才会跟神的性情有关。另外创造的另外一个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他是一个先知，他说他还没有出生以前他就知道他要当先知了。所以神的创造对人将来的服侍是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定了。另外在救赎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例子，就是这个彼得他的岳母害病，结果被耶稣拯救以后他马上就起来服侍。这个服侍呢也是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感恩。最好的感恩是怎么我们的回应就是去服侍，因为我们会爱弟兄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的旧的生命已经卸下了，我们已经被拯救，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才可能去爱。所以这是一个拯救以后我们才懂得去服侍。就像我们今天的这首诗歌里面提到说这个耶稣呢他是为我们的这个荣耀，从荣耀宝座下来受了各种的患难，那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灵得释放。所以呢当我们愿意献上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感恩的回应。 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念过了，因为神国的关系，神国是不能震动的，不像地上的国啊。但以理书上也讲，地上的国是换来换去啊，但是神的国是我们可以永远盼望的，永远不动摇的。这就是为了这个，我们也当感恩侍奉。另外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侍奉其实是一个呼召。那呼召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各种不同的职位啊，那他这个要让我们呢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另外它也是一个命令，因为当时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是遵从天父的命令来到人间舍命。那我们学习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个样式。这个样式呢，就等于是一个命令，我们是以一个仆人的样式来做侍奉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提到，就是说这个服侍是因为圣灵给了我们的恩赐，那让我们去做这个好管家。那现在我要跟大家提一点，就是说这个恩赐跟恩典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有这个恩赐，你看我真的很不错呀，我能够说，我能够唱，我能够什么。但是这样可能就跟这个圣灵的原意不相合了。我们得到恩赐完全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中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主。这样的话一切的服侍我们最后会归给荣耀给神，而不是说觉得自己能力蛮好的，觉得好像神特别恩待。神其实是要我们去各尽其职，然后互相配搭。所以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呢，是从这个 Churchill， 就是丘吉尔，他讲了一些什么话呢？他说了，我们透过所得的生存，借着所给的创造生命，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能够给，我们就能够创造出生命。当我们愿意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实际上有一个圣灵内住，一种生命的彰显。另外大家很多人也许都看过《标杆人生》这本书，《标杆人生》里面在写什么呢？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我究竟为什么活呢？这是神的计划是什么呢？那我是被召，我又要被塑造成什么样子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在台湾念的大学。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已经工作的跑道已经就位了，在写毕业纪念册的时候，我其实就很茫然的。我就写了追寻探讨点点点永恒无限点点点。我那时候不是信徒，但是我始终一直觉得人来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我们这么努力，我们这么样的去所谓的华人的观念为父母争光，荣耀荣光耀主，到底为什么？等到我来到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有很多机会去接触，但是心里很刚硬，并没有接受。等到做事以后，我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人从一个不错的位置跌落到一个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知道了，人不能靠自己，一定要靠比他有能力的来管他。所以我就不管什么，也不懂圣经，就去接受了主。 但是我真正能够了解的时候，是当我2006年进到我们的教会，开始服侍，然后在这个华语施工会的时候，我们要读这个标杆人生，我们都选一本书来读。我终于了解了，人在世上绝对不是为自己，因为自己的生命有限，你会走到尽头的。你所有的为自己的时候，整个生命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唯有说你能够给，能够付出的时候，能够去侍奉，能够去服侍的时候，你才看到生命的一个神给你看到的亮光。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什么叫服侍真神，为什么要服侍。那现在来看一看我们要怎么样去服侍呢？第一个，我们要去明白神的旨意，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神他的想法是什么。按照神的想法，我们才能够去倚靠他，才能够去克服困境。否则靠自己的话，三两下子可能就挫折了，可能就跌倒了。所以有时候一些例子就是说，服侍了以后碰遇到很多的挫折，他觉得我这么辛苦，为什么大家都看不到呢？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样的站在我相反的立场？算了，不要做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先看看我们当时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动机是愿意来服侍的话，我们是不是愿意为神承担各样的苦？耶稣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我们的苦难道会比那个还要严重吗？另外，这个困境是不是也是一个磨练，能够得到祝福呢？并且我们在服侍的之前，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祷告等候？因为有时候看不清楚这么多事工到底哪个先哪个后，我们一起来祷告，相信神会把同样的意念放在不同人的心中，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合一的祷告，等候神来遵他的旨意来服侍他。所以罗马书上讲了，我们要查验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而不是按照自己一个想法、一个冲动。并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福音，约翰福音讲到，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因为这个旨意是从神这里来的话，我们这个立志才是会坚定的，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说的。所以这个一个服侍神的根本其实就是明白神的心意，什么苦呢都不会在乎了，然后能够活出神的一个真理跟爱。所以弥迦书也说了，神要我们什么，这些都是神的心意啊，怜悯，好怜悯，行公义，存谦卑， 与神同行。加拉太书也说，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因为跟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老是跟我在作对，是吗？实际上不知道大家听过一件事情没有，当你在一个群体里面，你发现总有那个人好像专门跟你调皮捣蛋，专门跟你唱反调，你觉得如果这个人除去掉了的话，我前途就比较顺了。实际上我们反过来想，也许是神特别的安排，他让我们不要太得意忘形了，觉得自己讲了人家都好都对，让这个人来反思一下，让我们能够想一想。所以我们就现在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来仔细的探讨一下这个模范服侍里面 它是哪些要素在里面。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哈，里面我们讲到是要放胆讲道，因为他那个时候是面临了很大的困境啊。然后并且他这个劝勉呢也不是出于一些非真理的，并且他是要神来鉴察的心，然后是可以做见证的，神可以做见证的。然后这个最后呢是不是求自己的荣耀，是求神的荣耀，并且所用的是一种温柔的心啊，然后是像父亲一样疼爱子女，并且是请昼夜做工，然后行事呢都对得起。当我们蒙主的恩被召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是要与蒙恩的召相称，对吗？我们看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当时保罗为什么会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实际上他是从这个腓立比啊，因为被压迫，他就逃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在那边建立了欧洲的第二个教会。那但是没有多久呢，他又被迫离开了，所以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人已经不在帖撒罗尼迦，但是他是从提摩太那边听到这个教会里面很多让他觉得非常欣慰的事情，所以他写了这封信来鼓励他们啊，来给他们一些更多的一些教导。大家看到腓立比，然后往西的是这个帖撒罗尼迦、okay? 所以这个一个模范服事呢，就是一个有果效的服事。有果效的服事，它有这一段经文呢有两个重点啊。它我们 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一个有果效的服事。那它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呢？是一个纯正的动机，并且无私的劳苦，这两个就是它主要的论点。根据这两个主要的论点，我们可以看前面六段呢，就是说我们要用一个清洁的心来面对困境，对真神。第二段呢，是用这个无私的劳苦，做父母的心，要做父母都很辛苦，对吗？做父母的心来面对教会工作和自己。那我们现在就分这两段来看，模范服事是有果效的服事，它是的纯正的动机呢，是有一颗清洁的心，它可以面对困境，可以面对真神的。所以第一段，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提到说，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有一个清洁的心的话，我们就有这个靠神给我们的能力去服侍，我们也能够在个征战中继续服侍，并且在这个清洁的心，我们可以去面对真神啊，原来是面对困境，现在面对真神。因为我们这个劝勉中呢，不是诡诈，不是错误，不是污秽，这些都是有真理的。那这个真理呢，就是用真理的神的真理来侍奉的，并且我们这个传讲不是讨人喜欢的啊，不是讲一些人爱听的话。我们既然是根据真理，是根据神的话，我们是根据神的真理，我们也能够分辨这是讨神的喜欢，不是去讨人的喜欢。另外下面两节呢，这个动机是清洁心呢，我们也是用来面对神。第一个就是有神可以帮我们作证的啊，我们有这个清洁心的时候，神知道，神都可以替我们作证。 并且我们自己没有去求这个荣耀，没有说我做得很好，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得啊，人家都称赞我，所以我就觉得我高高在上。其实没有，因为保罗他们说没有求自己的荣耀，而是把荣耀归给神的，所以这个都是纯正的动机。那我们那个第二个主要论点是无私的劳苦，就是后面的六段，用来面对教会，还有这个工作，还有自己，这是用父母的心来服侍。所以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如母亲如养，所以当我们面对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一个温柔的心啊，而不是一个好像在工作一种，你看我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你们谁都就听我的就好了啊，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不听的话就什么，那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温柔，我们是一个耶稣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心，然后甚至于我们愿意给人性命的是有代价的。就像我们一般在工作服侍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也许这个位置做得很好的时候，这个在上的人觉得说啊，这都是我的功劳啊，你看我很有这个 leadership， 我很有这个领导能力。但是实际上如果有基督信仰的一个领导者，他会把功劳归给团队，但是有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不会推给别人，他会承担的，他会有一个承担的一个领袖的风范，一个仆人的风范。那第九节我们是讲到一个无私的劳苦啊，就是当我们在面对工作，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服事并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是全面性的啊，包括工作是神国的，所以我们昼夜辛苦的话，我们是一种有付出的，不是只得到的啊。如果说我们不侍奉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可能现象，不侍奉的时候会觉得我来教会我就是来看一看讲道讲得好不好，诗歌献得好不好，那就变成一种消费者的心态，这个是神喜悦的吗？那如果我们不服侍，我们只是说我圣经知识很多，我最后就知识膨胀，可是我也没有办法运用出来，我也没有得到生命，那这些是神喜悦的吗？所以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创造生命。刚才前面讲过那个 Churchill 的那个名言啊。那十节到十二节里面讲到这个父亲父母的心是做榜样的啊，然后在这个用自己的品格来侍奉，换句话说，我按照基督的样式，我能够让别人从我这里看到真神的性情是怎么样的，因为别人看不到神，而我们是神的儿女，别人能够借着我们这个管道看到神。所以当我们去能够劝勉安慰嘱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很忠心的，我们并不是说啊，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嘛，我懒得费那么多精神，但是为了一个忠于主，我们愿意去做这些也许别人并不见得听得下去的话。我们也殷切盼望信徒是一个有一种很关怀的侍奉。所以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一个模范服事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去面对困境，能够去面对真神，面对教会，面对工作，面对自己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范例呢？当然有，圣经是很丰富的啊。亚波罗学问有深度，心里有温度，侍奉有广度，这前面我们稍微提过了。那东方博士献上这三样礼物， 好多人，我想提，顺便提一下，好多人都传说，哎，那三个博士的故事，实际上圣经上没有说三个博士哦，圣经上马太福音说几个博士。那想当时那个时候带这么贵重的礼物，三个博士能够走那么长远的路，不遭抢劫吗？所以实际上我们不能看到三样礼物就哦三个博士，那不是圣经写的。顺便提一下，那仆人之歌的话，这个是以赛亚书，它其实有四首啊，那我们自己可以回去看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服侍真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服侍真神，也有了范例。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反思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检验一下自己。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文来检验啊，就是心灵的新样。这个罗马书七章六节说到，我们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是遗文的旧样。那我们是靠着圣灵来行事的，而不是在圣灵以外去自己去想办法去行事的。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心灵的新样，我们先看那个旧文的遗文的旧样是什么，就是以前他们用献祭献牲畜，对不对？旧约时代这些先知呢，他们有讲了很多的话，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献祭他其实上他不太明白他在做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真理的知识的基础，并他根本也没有心， 他只是表面上在侍奉，他心里可能还在想别的神。另外他也去骄傲论断别人，就是说你看我有侍奉，那个人就没有侍奉，我侍奉的比他好。这像以这个耶稣也常常评论 那几个法利赛人啊，什么人都在常常论断别人的哈。那在这个侍奉的同时呢，还是在侍奉别的神，还有别的偶像在他的心中。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四个啊来做检验。那在正面看的话，我们这个新样的服事包括什么啊？再进一步的检验，是一个对主的一个感恩的服事，是一个很甘心乐意的服事。它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是一个充满敬畏的心啊，这些都有经文哈。他是真诚无伪的，他里外如一的，不是外面是一副，里面心里想的又是另外一个清洁的心啊。有他是有属灵见证的，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刚强的靠神的力量来支撑下去，并且他是祷告仰望的，所以呢靠着圣灵呢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心灵新样的服事，就是我们一个反思，来看一看说，哎，我们到底是好些哪些不合神心意的，哪些是我神要我们做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已经反思过了，下面一步就是要有付诸行动，对吗？否则我们只是听到没有行道，那也是枉然。所以我们要怎么实践呢？当然要存感恩的心，要参与事工，要提升灵命，殷勤祷告。也许你会问说，提升灵命，那我现在还不到那个地步，我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的，进去了只要动机纯正，进去了以后从服事中生命就会成长。所以我们实践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感恩的服事。那感恩的服事的话，我们所有蒙恩的人都应该去服事，也算是一种回应。那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呢？真正能够流露生命出来的，不是只是做事做事而已。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先成为圣洁，我们要自洁，成为圣洁才能做贵重的器皿，因为 神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也是圣洁的。另外，我们是用恩典中的恩赐去服侍，按照各种恩赐彼此配搭，做神的管家。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要祷告，做一切侍奉的基础，才能够有信心，有忠心，能够抵抗仇敌，能够完成上帝的旨意，也能够持续更多的认识神。在服侍中，除了灵命成长，你的知识，你的对神的认识一定会成长，能够谨守赏望，做计划，跟所有的服侍主的团队一起配搭。所以我们结论是什么？我们结论就是说，根据这个效法服侍的范例呢，它的关键就是一个纯正的动机，无私的劳苦。所以我们能够用这个清洁的心来面对困境，面对真神，也能够用父母的心来面对教会，还有工作，还有自己。另外，当我们在检验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对这个侍奉不太明白，一定要先搞清楚，是不是心思不在那里，只是在应付应付而已，是不是有点骄傲，觉得你看我愿意了，那个人都不愿意，我比他好一点，是不是说我还在继续的犯罪中，我只是人家不知道而已。那我们看看，就是说真正的心灵的心要服侍，我们是不是有用这个服侍来对主的一个感恩的回应，还是为了要彰显自己的能力呢？是不是有一个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不是自己说的，别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不是对神是充满了敬畏的心，一个顺服的心，而不是说，哎，这个我愿意听，那个暂且不听。有没有这种选择式的顺服？是不是一个真诚无伪的？是不是一个表面上觉得说很有能力，可是实际上动机不太正诚、纯正哈？有没有经过祷告？有没有经过真的是依赖神的能力，还是依赖自己的想法？所以罗马书七章六节就说了，按着心灵的信仰，不按遗文的旧养。今天的信息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总结了这个服侍真神的一个例子。其实好多例子只是我们当时讲到的这个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那也希望就是在借着这些服侍呢，我们能够真的灵命的成长，性情能够有神的性情，能够不断的在学识上，在认识神方面，在个人的品格塑造方面，在各种方面都有长进，能够最后来荣耀神，以神荣神一人，谢谢。